香港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死亡人数急升。九龙伊丽莎伯医院是其中一家接收了大批新冠患者的医院。网媒香港01近日到该所医院视察，发现医院殓房内三个冷藏库已爆满，多具遗体摆放在冷藏库外。记者也目睹医护人员把部分遗体移送到医院内的临时帐篷。有医护人员透露，连手术室也用作安放死者遗体。香港医疗保健系统位居世界前列。根据美国智库《世界人口评论》2月发表的医疗保健系统排名调查，香港在89个接受评估的国家里排名第36，当中医疗基建设备分数高达 98.1 分，全球排行第三。可是第五波疫情改变了外界对香港医疗的良好印象。英国疫情资讯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以七天平均数计算，截至3月6日，香港每百万人有 25.5 人死于新冠肺炎，比率是美国的5倍多，意味香港已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已发展地区。医学界人士分析，这种现象是香港老龄人口疫苗接种率偏低所造成。政府数字显示，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前，香港80岁以上长者只有不到 20%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接受过三剂注射的几乎没有。反观临近香港的新加坡，直到2月中旬，7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90%。目前每百万人的新冠死亡率是香港的1/13。香港新冠肺炎死者 90% 以上均没有接种疫苗，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人。第五波疫情至今，约60%死者来自安老院，接近90%安老院出现感染。港府把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种率视为当务之急。为了了解香港老人疫苗接种率为何偏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3月初亲自到安老院视察。他向媒体表示，有三种原因让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偏低。一是安老院高层觉得自己接种疫苗后也有副作用，因此不鼓励住院老人接种。二是老人的家属听到有接种者死亡的个案，不想让老人冒险。三是老人本身也担心有副作用。袁国勇说，目前老人接种疫苗的最好时机已过，在第五波疫情下将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他认为要继续推动长者打针，即使接种后受到感染也能起到保护作用。疫情爆发以来，港人接种的主要是从已杀灭的病原体制成的灭活疫苗科兴，以及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复必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则质疑，港府为何不引进更为港人接受的疫苗。马仲仪说，有研究显示科兴的效果会在注射几个月内明显下降，不少港人也担心复必泰有严重副作用，甚至会影响基因。他认为以重组蛋白技术生产的疫苗，包括美国生产的诺瓦瓦克斯以及台湾的高端，应该可以解除部分人的疑虑，港府却又没有引进。这使人怀疑港府是否担心一旦引进新疫苗，中国的科兴会无人问津。他说，虽然香港是全球人均最长寿地区之一，但港人并非特别健康，尤其很多安老院无论设施还是职工专业水平都不符标准。
因为我们香港安老院社其实个环境和欧美国家比，
马仲仪说，与欧美国家比较，香港的安老院环境很差，空间也不足，很多安老院都没有聘用医护人员，那些保健员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只受过简单的护理训练。在第五波疫情当中，很多确诊者都是五六十岁的安老院员工，他们也把病毒传播到安老院。香港亲北京报纸《文汇报》日前发文表示，第五波疫情爆发后，香港公立医院的医护为了救治确诊者疲于奔命，但13家合共提供约5000个床位的私家医院却袖手旁观。发文的记者声称，曾致电多家私立医院查询，全部拒绝收治检测呈阳性人士，连密切接触者甚至检测呈阴性的发烧病童也被拒诸门外。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3月6日在北京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有委员引述韩正的话说，香港私家医院拒收新冠病人有违医学原则，也有违白衣天使救人的使命。据了解，韩正以中国大陆为例，认为在抗疫期间，只要是医护人员都要救人，即使连军事医院也要出动。韩正的言论一度引起争议，本身是私家医生的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璇撰文反驳说，港府根本不鼓励新冠病人向私家医生求诊。他说，发表批评的人应反问自己，鼓励新冠病人在社区内与其他病人拥挤在同一诊所看医生，是否鼓励与病毒共存？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私家医院还没准备好接收新冠病人。
大部分新冠肺炎的病人呢，他们都是需要，譬如 either 是有一个，
马仲仪对美国之音说，接收新冠病人的病房需要设置特定的空调和排风设施，在私家医院有这类设施的病房并不多。以往一些多重抗药性细菌感染病人在私家医院接受治疗期间都只能分配到单人房，奥密克戎很有可能在私家医院内感染和扩散，私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未必像公立医院医护那样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感染控制培训。近日香港单日确诊人数维持在3万左右的水平，港府形容目前疫情稍微平稳并呈现向下的趋势。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3月14日以数学模型分析疫情发展，估计香港会有450万到500万人受感染，7000到9000名患者死亡，单日确诊数字要到5月底6月初才回落到约1000起的水平，到6月底7月初下降至约100起。为了更准确掌握实际确诊人数，港府3月7日推出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平台，港人自行快速测试呈现阳性，必须当天或第二天到网站申报，如果成功登记会获发隔离令，其后当局会尽快安排承办商上门以鼻咽拭子采样复检，并因应评估再决定是否把确诊者带到社区隔离设施或医院。30多岁出于隐私考量化名谷女士的港人早前在家进行检测呈阳性，却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自动申报，选择留在家里静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港府曾表示会根据确诊者病情决定是否安排隔离，但目前整个安排严重滞后，他所认识的其他患者部分人在接受核酸检测后要等候多天，甚至到接近康复才被强制隔离，他认为这样的强制隔离意义不大。第五波疫情爆发后，由于资源紧张，不少像谷女士的轻症感染者要在家等候， 虽然港府先后开设14家指定诊所，为患者提供面对面会诊服务，但根据谷女士朋友的经验，这类诊所配额有限，要成功预约十分困难。
譬如我有朋友他想找那些指定诊所啦，
吴女士表示她有朋友想到指定诊所看病，但打了800多个电话才能打通预约看病。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已经不是那么精神，根本不会想花时间打这些电话。吴女士表示，香港人居住空间普遍狭小，与家人同住的轻症患者如果要留在家里，会容易把病毒传染给家人，但无奈政府的资源赶不上疫情的发展。对于独居的谷女士来说，最伤脑筋的是如何购买必需品。她说，虽然明知上街有机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但由于实在没有人能帮上忙，迫于无奈只好上街买菜买药。化名郑小姐的香港学者长期观察研究香港疫情发展，她告诉美国之音，港府资源错配是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的主因。她认为当局一直把防控疫情重点放在隔离检疫以及强制检测上，却忽略了患者的需要。
摆太多这些资源在这个守着个。
郑小姐说，过去两年港府把资源放在如何把机场等关口守住以及实施强制检测，但是最基本的疫苗还有方舱医院却没有未雨绸缪。现在很多患者对于隔离设施都怨声载道，据了解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当局是否早该向非传染病医护人员提供训练，让他们能接班呢？香港的确诊数字二月呈现几何增长后，一度传出政府最快会在三月中旬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引起市面出现物资抢购潮。近日，不少传染病学专家认为，当地没有足够隔离设施把确诊者隔离，建议在疫情高峰过后才进行全民检测。到香港考察疫情的中国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3月9日向媒体表示，全民检测在疫情后期才进行会更合适。
比如说武汉，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以后，也在全市开展了核酸检测，那是在后期。后期的检测主要是依据你检出出来的这些感染者，包括他的密切接触者，你如何隔离，有保护他的设施，要有相关的医务人员或者服务人员要给予有效的管理和服务。
梁万年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辩解说，全民强制检测要综合考虑目的、条件、手段和能力等因素，若哪天改变主意推迟到四月五月甚至不做，也是基于科学思维和求证方法做出的判断，不能被视为朝令夕改。香港媒体工作者曾志豪3月9日在明报以香港为何又不搞全民检测发表评论，他说特首林郑月娥曾多次反对做全民检测，但二月中习近平做出重要批示并派出防疫工作组到香港，林郑马上改口风说原则上不反对全民检测。曾志豪表示，三月推行全民检测的消息传出后，香港的卫生专家开始有反对声音，认为在疫情最巅峰的时候进行全民检测并不适合，对此港府并没有做出反应。但是随着中国大陆专家梁万年对外表示，目前对要不要全民检测没有概念，港府和政界又急转弯，亲北京政党马上改口说实际安排会尊重专家的意见，林郑则表示没有时间表。曾志豪说，大家看到的是林郑和香港人在抗疫路上只能紧跟中央指示， 香港抗疫的顶层设计已不在港人手上。深圳市政府3月13日宣布会进行三轮全民检测，一连七天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林郑最新的说法是，香港和中国大陆城市不能直接相比，要考虑不同地方的体制、动员能力和资源。香港如果要学习深圳，在未来数天进行全民强检，恐怕香港尚未达到相关能力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